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我们今天晨更，我们看的是那红书第一章。那红书第一章啊，以前我都是把念成拿红书哈，因为拿红书它有两种写法，一种是拿东西的拿红书啊，一种是这个那里这里的那红书。那我今天确定它叫做那红书，因为它的英文叫做 Nahum 哈 ，Nah 一开始就第四音嘛 ，Nahum， 所以应该是那红书哈，那红书比较正确哈。好，我们今天看那红书哈，那红书其实让我们感触良多的，因为那红书跟约拿书都是针对着尼尼微哈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所讲的。那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当约拿去传道的时候，那尼尼微就接受了，而且神也怜悯他们哈，神也没有消灭他们。但是在那红书里面就看见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在当中哈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看那红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深刻的感受到，就是说神的审判哈，神的愤怒在当中。好，我们第一节我们来看看论尼尼微的末世啊，就是伊勒哥斯人那红所得的末世哈。那论尼尼微的末世，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末世哈。这个末世在英文里面大部分都翻成是 burden 的意思就是重担哈。所以通常这里英文是说论到尼尼微的重担哈。偶尔有几本是吧翻成末世哈。无论如何，这里就是谈到，就是说一开宗明义就谈到那红书是针对尼尼微所提的，就是说他们将要遭遇到的沉重的一个负担哈。来，第二节，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那我们看那红书的时候，其实那红书是被描写说这一篇啊，这个书卷是非常美的啊，它的文体各方面都非常美的。那我们在看那红书的时候，也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句子哈，被以后的先知被以后的人引用哈。像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哈。那在那红书也同样谈到。那我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，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哈。那这个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翻成祭血施暴，其实英文就是一个字加了水哈，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他是一个嫉妒的神啊。什么叫嫉妒神呢？也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心目当中，他不能够看见他自己的百姓哈心里面有两个神哈。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看见，就是说心有二主啊，他愿意他的百姓专心的跟随他哈。所以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敌人施暴，向他仇敌怀恨啊。就谈到神的公义审判哈，那个不是没事的，那是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哈。第三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哈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在后来的先知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的事情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他不随便发怒的，但是他大有能力，而且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不会说你是有罪的，但是他把你当成无罪，不会的，因为神他是公义公平的，有罪在他心中就是有罪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公平的。他曾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好，这是描写神的那个威严，神的威严像旋风像暴风一样。第四节，他斥责海使海干，是讲到他的能力使一切江河干涸，他斥责海，海就干了，一切的江河干涸，这指着他的能力。那巴珊和加密的树林衰残，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哈。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巴珊跟加密或是利巴嫩，这是都是指的一个土地非常肥美的非常肥沃的地方哈，也就是说能够长好的树林长得好的花草的地方哈。那巴珊和加密利巴嫩用这三个地方并不表示就是这三个地方，而是描写说一切最好的哈，一切最好的哈，纵使在人看来是最好的，但是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，这一切最好在人眼中看为最好的哈，条件最好的都衰残了，都没有用了哈。 然后第五节，大山因他震动，小山也都笑话，大地在他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这个同样再一次讲到神的能力，神的威严。哈，第五节，第六节，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哈，那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说，再一次描写神的那个威严。哈，就是说当他发怒的时候，当神发怒的时候，当神有烈怒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，谁能当得起。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这是都是讲到尼尼微啊，你要将要遭遇到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神。好，但是第七节很有意思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虽然耶和华的愤怒是如此的严厉，但是耶和华本为善，他面对那些恶的事情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他不以有罪而无罪，但是他的本性是善的。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寻求他的时候，神会保护我们，保佑我们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，并且认得那些依靠他的人，寻求他的人。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虽然神有恩典，有慈爱，有怜悯，但是当一旦恶事临到的时候，他仍然施行他的公义。尤其是面对尼尼微，这个时候尼尼微人呢，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，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，灾难不再兴起。这是再一次提到尼尼微，你设了很多诡计没有用的，神会把你灭绝尽尽。你们像虫杂的荆棘，像喝醉人的人，又如孤干的碎屑，全然烧灭。这里就谈到就是神会对你们，纵使你们这么强大，但是神的审判，神的愤怒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一样你们会消灭。第十一，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恶攻击耶和华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，人数众多，也被剪除归于无有。犹大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这里面谈到就是说，的确尼尼微你这个城市很大，像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，光是一个尼尼微城就要走三天，也就是说光是尼尼微城在里面绕行就要三天，就将近100公里，100多公里。你是这么大的，你的势力冲突，人数繁多，也会被剪除归于无有。但是这个时候转一个画风，犹大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也就是说他安慰他自己的百姓，虽然在过去神的磨难操练临到他，但如今却不再受苦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折断尼尼微家给你的轭，扭开尼尼微家给你的绳索。耶和华已经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说，你名下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鄙陋，使你归于坟墓。这里讲到神的愤怒领导。十五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了，看哪，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，因为那邪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尽尽。这段圣经很美，非常非常美。无论是在拿弥书，在以赛亚书，在甚至在新约里面都用到这一段，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人叫登山，非常美。然后后面那一个写的更美，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了，还你所许的愿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再会干涉你的，没有人再会逼迫你的，没有人会用他的偶像来取代你的，所以你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，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尽尽了。我们在这边看到那红先知，他的名字叫安慰。可是我们在这边，我们看到这里对尼尼微不是一个安慰，但是对犹大是一个安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虽然遭遇到一些难题，但是这些难题将要离开我们， 我虽然使你受苦，犹大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必不在你受苦。哈，虽然你过去遭遇到尼尼微这样的一个拦阻啊，尼尼微的攻打啊，但是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如果我们寻求耶和华的话，我们寻求神的话，说实在话，这世上的轭，这世上的绳索，神会帮我们抛开哈。我们感谢神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来看拿鸿书第二章。拿鸿书第二章，其实今天早上，在晨更的时候，跟妈妈们哈，有一位七十岁的妈妈，她就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感触蛮深的哈。她说，教会以前的晨更都是传道人，就是每天挑不同的经文哈，带领他们晨更哈。那我来的时候就开始带他们有次序的从圣经一章一章的读过来，他说哦，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哈，因为这样一章一章读过来啊，他可以了解圣经整体的层面。的确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圣经不是挑着看的啦，我们是很有次序的，从头看到尾。我以前我会觉得，就是说跟弟兄姐妹讲说，如果你对圣经不是那么熟，那么有时候你可以先看看箴言哈。那我慢慢的。成根的时候，我越来越觉得看圣经，我们就从前面看嘛，哈。那从前面看，看得懂的，我们就是了解它；啊，看不太懂的，我们就放过去嘛。那我们从创世纪这样看过来，哈，还是比较有次序，能够了解圣经的，哈。尤其是当我看大小先知书的时候，以前我对大小先知书我也有一个感想，就是说这里面不太容易懂。但是我越看大小先知书，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在描写，在描写历史书，以色列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列王记，在历代志，那个都是比较趋向于描写那个事迹、事情、事件。但是在先知书里面，你可以描写到，你可以看到描写比较深入的一个部分。例如拿鸿书，拿鸿书就是这样描写尼尼微，描写尼尼微他所遭遇到的神对他咒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尼尼微他是一个强国，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他就是把那个北国消灭掉，然后后来要攻打南国，但是在攻打南国的时候，神就消灭尼尼微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尼尼微啊，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，你要看守保障啊，谨防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哈。尼尼微城啊，亚述大国啊，那打碎邦国的神要来攻击你的，你就好好的预备吧啊，预备看守保障，谨守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哈，使你的军力很强。好，第二节是我们必须要第二节哈，我们要注意一下哈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啊！这里是一个分号，因为此地空虚的，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，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哈。其实后面那一句是前面的哈，后面那一句是谈到就是说尼尼微哈，此地空虚哈，因为他走过去就摧枯拉朽哈，尼尼微也使雅各和以色列败坏哈。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，然后回来，耶和华要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哈。也就是说，纵使那个地已经被蹂躏了哈，被摧残了，神要复兴那地哈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哈，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啊，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，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，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哈。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描写哈，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精兵穿朱红的衣服，在他预备征战的时候，战车上的钢铁和战车上的那个围住的钢铁闪烁如火哈，是像红色的火焰一样，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，那个枪哈，它的那个 木头啊，是用薄木的哈，香柏木做的，是一个非常结实的哈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木板哈。这个枪也轮起来了，你光是看这样描述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细节哈，非常非常美哈。他不光是谈到盾牌，不光是谈到衣服哈，他也不光是谈到战车，也不光是谈到枪，他很精确的去描写那个盾牌是红的，精兵穿朱红色的衣服，战车的钢铁闪烁，然后呢，薄木板的枪也轮起来了哈。车辆在街上疾行哈，这个是翻译成城外疾行啊，比较对的哈。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如火把，飞跑如闪电，这是讲它很快啊，跑快，跑得很快哈。刹那之间啊，刹那之间，我们来看哈，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啊，接下来我们看看哈，他们步行半叠哈，树上城墙预备挡板哈。阖闸开放啊，宫殿充目啊，也就是说他预备好了，他树上城墙预备挡牌，可是刹那之间那个河水哈，因为尼尼微他是在两河流域嘛哈，那个阖闸哈就是那个水库的水打开了，那水就冲下来哈，然后把宫殿冲没。我们也可以看叫阖闸开放，也可以看见说当年的那个水利也是非常发达哈，他们懂得在两河流域哈，就两河流域哈，我先一下忘记了，米索波大米哈，米索波大米啊，还有另外一条就是它的两河流域哈。好，这两河流域他们懂得在那边做水利了哈，所以有那个阖闸哈，就像水库挡水哈啊，所以这个是当时很不错的工程。可是阖闸开放，就是水库一打开了哈，水就大量冲下来，然后把下游的宫殿整个冲没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啊，冲没了以后，王后蒙羞哈，被人掳去，宫女捶胸哀鸣如歌，此乃命定之事哈。这个是神对尼尼微的刑罚了哈。好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现在居民就都逃跑，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，却无人回顾哈。这讲到就是说，当神攻打尼尼微的时候，尼尼微他就是这样子哈，就是像以前是像聚水的池子都满了人，现在全部跑掉了哈。你们抢掠金银宝，因为所积蓄的无穷，华美的宝器哈无数，尼尼微是非常富庶的哈，然后你们就抢吧。所以在这里面描写到尼尼微城的毁灭哈，其实尼尼微城他当时真的是非常富强哈，但是巴比伦来了以后，他灭了这个国家哈，从此以后尼尼微就不再存在了哈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脸都变色哈。你看哈，他描写到一个人心的散，就整个散化掉哈。他谈到人心整个消化哈，然后整个涣散，然后双膝相碰，就是发抖了哈，然后腰都疼痛，力量都没有了，脸都变色哈。好，十一节到十三节是描写说尼尼微的审判哈。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？公狮、母狮、小狮游行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？好，这个都是描写到尼尼微。好，尼尼微它也是一样，它的整个主要的一个画面就是狮子哈。然后这边描写的公狮、母狮、小狮哈，就描写尼尼微的盛况。好，然后再描写第十二节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，为母狮掐死活物，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，就是它去掳掠各国，把各国掳掠来的放在自己的城市里面，这一切都没有了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，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，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，你使者的声音也不再听见，就是整个尼尼微就这样子，整个就烟消云散了。那我们从今天圣经里面，我们在这看到神他是历史的神，他掌管整个历史，历史这就是在神的手中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所谓的在列邦万国当中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神依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所以每一个国家真的要想到，他们是在神的公义的管辖之下， 所以所做的事情应该要对准神的公义来实行，因为你照着自己的私心，然后照着自己的意念，不照着神的法度去实行的时候，的确可能短时间看起来是多么的辉煌，但是长时间还是会烟消云灭，就如同亚述大国一样。弟兄姐妹大家早安，今天我们看的是拿鸿书第三章，也是拿鸿书的最后一章，拿鸿书第三章，拿鸿书最后一章，拿鸿书一共是三章，谈的是对尼尼微的预言，谈到尼尼微城它是如何的败坏，神的审判，神的愤怒就临到这城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或者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仔细，这是描写到在尼尼微它这个犯罪的城，一个罪恶之城。其实说起来是蛮可惜，在约拿书当约拿先知对尼尼微宣讲的时候，尼尼微全城的人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认罪悔改，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他。可是后来这个城这个国家依然败坏，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仔细。然后呢，这边谈鞭声响亮，就是马鞭的声音，车辆轰轰，马匹踢跳，车辆奔腾，是指着那个就是跃跃欲试。我们看这可以有那个画面，就是那个马车，马身马车，然后车辆战车的车辆，就蓄势待发的样子，准备要去攻打厮杀。第三节，马兵争先，刀剑发光，枪矛闪烁，被杀的甚多，尸首成了大堆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的跌倒，这是讲的尼尼微是一个非常残暴的，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残暴的，他在四面掳掠争，在杀戮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甚至后面形容尸首成了大堆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跌倒，人走在当中就被那尸首所绊跌了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第四节，都因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，借淫行诱惑列国，用邪术疑惑多主。这是谈到在亚述尼尼微当中有很多那个他们的庙，有庙妓，庙妓就是在庙里的妓女，那这些妓女就是跟那些来祭拜的人产生淫行，而且就是透过他们的淫行去诱惑列国，邪术诱惑多族。那在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败坏，道德的败坏沦丧。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以你为敌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。那这里就谈到说，这里是一个比较拟人化的说法，就是尼尼微这亚述这个国家很败坏，那这道德也败坏，所以神要以他们为敌，就如同把一个女人的衣襟的裙子翻起来蒙在她脸上。当然他们当时的衣着就是衣裙翻起来的话，你下面就是赤裸裸的，就是让列国看见你的赤裸裸的身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。所谓的丑陋就是指着那个比较遮羞的地方了，好，第六节，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入没你为众目所观，这里就谈到就是说神会把那些污秽败坏的东西啦，就像粪啊尿啊那些东西就抛在他身上，就是侮辱他，让众人来看，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你尼尼微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？看见这样被污秽败坏的尼尼微，众人都离开他了，就觉得他非常的污秽败坏，众人都离开他，说尼尼微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就是当你荒凉的时候，有谁能够安慰你呢？那安慰你的人都不在，都跑掉了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里面，神就把 尼尼微哈跟一些以前的强国来比较哈，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海做它的壕沟，又做它的城墙哈。挪亚门是底比斯哈，就是上埃及，上埃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。那在这个城市当中哈，它的地势不错哈，甚至旁边有尼罗河哈。然后呢，古时的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啊，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啊。这里讲的是当时的一个在埃及哈、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哈、那古时的埃及是他无穷力量，佛人就讲谈到就是可能是索马利亚哈、就是在东非那个地方的啊。路比族是指着利比亚哈、这些都是当时的强国哈。当时的强国，也就是说像挪亚门这样的当时的强国，甚至要邻国也都是这么强的。但是这样的强国他被迁移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哈。那这里谈的婴孩被摔死，就是说其实就指着那个敌人非常非常残忍哈，非常非常的凶暴哈、就是在侵略的时候就会做这种残忍的事情哈。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啊，他所有大人都被链子哈、锁着。所谓的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，就是说他的在挪亚门哈、他的都市当中那些有钱有势人首领就被掳去后成为奴隶哈、成为奴隶。那成为奴隶以后，就是被那些所谓的战胜国哈、征服者就是要分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研究就是把那些被压迫的那些尊贵人、那些首领、那长官啊，研究就成为奴隶，就分给那些侵略者。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。这个所谓的大人，就是那些比较有权有势的人哈、都被链子锁着，都成为奴隶了哈。好，第十一节是前面第八节到第十节讲的是挪亚门，第十一节是讲到尼尼微。尼尼微，你也必喝醉哈，必被埋藏哈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哈，寻求避难所哈。也就是说，你也是一样，到了最后你会失去你的神智哈，你会昏昏沉沉的哈，而且被隐藏起来哈，被隐藏、被遮蔽、被隐藏起来哈，因仇敌的缘故要寻求避难所。然后第十二节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，你一切的宝藏必向无花果树上出熟无花果。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，就是说你一切的保障，你一切的保护你的根本是不堪一击的，就像无花果树上出熟无花果，只要一摇无花果树，那些保障就全部掉下来了，意思就是根本不堪一击了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也就是说你那些百姓就像妇女一样软弱，你国中的关口像仇敌敞开，没有什么保障的。你的门栓被火焚烧，当门栓被火焚烧的时候，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敌人就长驱直入了。第十四节，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也就是说你要将要被围困，那你就赶快打水吧，你要储备水源，免得到时候饥渴。要兼顾你的保障，也就是说你要趁着敌人还没攻打来，要把你的保障能够兼顾。踹土或泥修补砖窑，这个踹土或泥修补砖窑就是要做成砖块来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抵挡，成为好的城墙。这个意思就是你赶快预备吧，敌人要打来了，敌人要打来，他意思是这样子。在那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数都如男子，都如蝗虫嘛，也就是说当那些仇敌攻打你的时候，你必被消灭哈，就像吞吃那个蚱蜢一样哈。你再人数再怎么多哈，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，还是一样会被杀戮哈。你增添伤甲多过天上的星，男子也吃尽了去。也就是你再怎么样的势力多么大哈，你都会被征服哈，都会被吃掉的哈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， 天凉的时候，其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这一节也是很特别的描述。他说，好，在你的尼尼微，你这个国家当中有很多首领，有很多首领看起来是人模人样的，都很多像蝗虫一样，然后军长也是一样，像是成群马蚱。天凉的时候，其落在篱笆上，这天凉的时候，其落在篱笆上，意思就是说，没事的时候全部整齐的排在那边，可是日头一出便都飞去。那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这些首领、这些军长就全部四散而逃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军队看起来 很大很强，但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就全部就没有用，就 都跑光了。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召集。就讲到说，亚述王啊，你的首领们，你的领袖们都没有用啊，都睡觉，都安歇啊。那你的百姓呢？你的百姓就散落在山间了，没有人召聚，没有人管理他们，没有人帮助他们，没有人扶持他们，所以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召聚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见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你以为成，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周围的那些成天被你欺压的、被你侵略的，他们听到了就拍掌，因为他们很高兴，很高兴你今天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了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今天你遭遇到的，其实别人遭遇了，对不对？别人遭遇到的，那你今天所遭遇到的，也是你从前给别人的。那今天你等于是来遭遇到你过去曾经给别人的。那我们在拿鸿书里面，我们真的看见，就是说，你纵使再强再大的国家，当你离开神的时候，神同样审判你，神同样他的愤怒就临到你身上。我再次说，我们的神不单只是说以色列神，他是万邦万国的神，他掌管的不是光是以色列，而是他掌管的统治这世界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让我们知道，纵使今天时局纷乱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依然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依然掌管这个世界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定睛在神的眼中，也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这坚固磐石上面。